大家好，今日系5月6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5月5号下昼美东时间嘅7点左右，川普总统发咗贴文，突然宣布先暂停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行动。佢话咧要俾和平谈判一个机会，同时保持封锁状态。川普又提到，根据巴基斯坦同其他国家嘅要求，我哋对伊朗嘅军事行动中取得咗巨大嘅成功。此外，同伊朗代表就全面同最终协议取得咗巨大嘅进展。我哋共同同意，虽然封锁将会继续全面生效，但系自由项目将会暂停一段时间，睇下协议可以最终确定同签署。外界认为，川普提到嘅全面同最终协议嘅措辞好重要。而双方同意，亦都意味住美伊协议可能会喺最快几日内签署。今日早上，美国战争部部长克格塞斯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喺5角大楼召开咗新闻发布会，佢哋详细地介绍咗自由计划行动嘅缜密同安全。克格塞斯话，美军咧已经喺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咗红白蓝三色穹顶，对和平商船嘅安全进行咗全天候嘅监控。保护商船，除咗伊朗船只，外界认为克格塞斯其实透露出美军自由行动当中保护商船嘅具体军事部署，就系海空一体化安全保护网，空中监控层喺天上，海上护航层喺海上，而防空反导层最后系拦得住。今日早上，两艘美军驱逐舰突破咗伊朗嘅封锁，直接穿越海峡，进入到波斯湾。呢个系自从伊朗实施封锁以嚟，美国军舰首次穿越伊朗嘅封锁。报道话，两艘驱逐舰遭到伊朗无人机、导弹同小型快艇嘅瞄准。美军舰艇呢喺在伊朗嘅攻击嘅持续炮火中，系得到咗阿帕奇直升飞机同其他飞机嘅全程支援，而喺交火过程当中呢，冇弹药击中呢啲美军嘅船舰。川普总统早上喺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中，亦都提到。伊朗系派咗8艘快艇去冲美军嘅海峡封锁线，但系全部冇晒。川普仲调侃话，嗰啲快艇确实快，但系导弹稍微快一啲，双方实力完全唔喺一个量级。伊朗嘅小快艇朝美军嘅船开火，而美军嘅船系专门做嘅，子弹根本打唔透。然后咧，美军嘅阿帕奇同海鹰直升飞机升空，2秒钟就将伊朗嘅快艇打成咗废铁。美军嘅封锁线严丝合缝，一艘船都漏唔过去。川普话：其实呢，佢真系唔愿意咁做，佢唔想有人丧命。川普仲强调，伊朗应该要投降，或者唔会真系睇到伊朗举白旗，但系本质上佢哋已经到咗该举白旗嘅地步啦，应该举起象征投降嘅白旗啦。今日呢 Axios 嘅消息话，其实白宫喺启动自由计划前就警告咗伊朗，美军要护送商船离开，唔好干涉。但系2个小时之后，伊朗呢就发动咗攻击。喺呢个之后，有两艘商船喺美军嘅护送之下，系安全地离开咗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护送船只之一就系全球第二大航运公司丹麦巨头马士基嘅货船。佢唔系一艘邮轮，而系一艘车辆运输船。值得关注嘅系呢个航运巨头嘅行动，对于美军能够保护商船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给予咗充分嘅认可，呢个好可能会鼓励其他公司都效法跟随佢嘅脚步。咁今日5角大楼嘅简报会上，海恩将军都公布咗自由项目嘅作战细节，有100多架战斗机同无人机喺头顶盘旋，由82空降师24小时轮班调度。呢个唔单止系护航，呢个系对制海权同制空权嘅绝对接管。等美国往来嘅商船可以睇到。听到并且切身地感受到美国战斗力嘅存在。寻日咧，伊朗向阿联酋系发射咗总共19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同无人机，仲有1艘韩国嘅货船被炸。而呢个举动都引发咗国际社会嘅强烈谴责。但系伊朗军方咧喺今日却对阿联酋发布咗3份声明，话伊朗冇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同无人机嘅行动，否认阿联酋国防部嘅报告。伊朗嘅行径遭到欧盟、德国、英国、法国、印度、意大利，仲有中东国家嘅谴责。佢哋纷纷发表咗声明，警告伊朗呢个举动已经严重威胁到地区嘅安全与稳定。值得关注嘅系， 今日韩国开始积极咁审查参与川普嘅自由计划啦。韩国总统办公室同国防部已经确认，韩国都将会系首个加入到自由计划嘅亚洲国家。而之前呢，韩国总统李在明系在四月份逆风而行，反而向伊朗提供咗50万美元嘅人道援助。呢、这个都再次证明对邪恶政权嘅忍让虽静系唔会换嚟安全嘅。而遭到伊朗猛攻嘅阿联酋，寻日美东晚上开始咧，对伊朗境内嘅多个民用同军事目标进行咗报复性嘅空袭。由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到阿巴斯港的石油设施，以及霍尔木兹省其他地区，包括格什姆岛。据报道说，阿联酋空军的幻影战斗机和无人机都参与了这些空袭，而美军的 F-16 战斗机都加入到阿联酋飞机的打击行动当中。值得关注的是，昨日5月4号，川普总统在接受优伊特秀采访的时候就透露，伊朗人民需要获得武器才能够挑战这个政权，如果没有武器，哪怕有大量的伊朗平民都很难和武装部队对抗。川普说，如果抗议者手中有了武器，他们就能够在任何时候反抗。他还暗示美国将会武装伊朗平民，等他们获得枪支。川普提到，美军已经显著地削弱了伊朗的军事实力，并且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完成进一步的行动。川普突然暂停自由行动计划，同时伊朗外长又去了中国。你觉得这个之间会有关联吗？阿拉格齐这个时候去中国是去寻求支持，还是已经在为谈判找退路？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川普预计将会在14号到15号访华，并同习近平会晤。川普明确表示，将在会谈中启出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件，强调之前已经多次向中方提及，并在这次会面中再次施压。川普4号接受美国保守派媒体塞勒姆新闻专访，被问到是否会同习近平讨论黎智英的案件。川普回答说，我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之前就提过，黎智英、习近平对黎智英是有啲不满，香港问题冇咁容易处理，但我会提到此事。黎智英因为违反港区国安法被判处20年。去年8月美中经贸谈判期间，川普曾经表示已经向中方提及黎智英。同年10月底，川普同习近平在南韩釜山会谈之后，官员亦都透露川普同习近平谈咗黎智英嘅问题。黎智英的仔黎崇恩对美国之音表示，只有川普总统可以救他的父亲，强调如果黎智英在狱中遭遇不测，将会对香港和中共司法体系造成严重冲击。释放黎智英在习近平权力范围之内，认为只需要行政决策就可以完成移送程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北京违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承诺，要求释放黎智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亦都推动决议案，要求在同习近平互动的时候，优先推动释放包括黎智英在内的政治和宗教人士。外界普遍认为，黎智英案已经超越司法范畴，成为美中关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人权议题。X 账号战斗室认为，川普给出的预期非常干脆，我要带他回家。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一次川集会习近平会释放黎智英吗？认为会的话请评论一，不会的话请评论二，认为都有可能话请评论三。亦都欢迎你在留言区谈一下你的睇法。除了黎智英案之外，川普政府亦都准备在会谈中对中共施压，要求加速接收遭遣返的非法滞留中国公民。据路透社披露，川普政府正考虑以签证制裁施压中国，原因是中方被指放缓接收在美国非法滞留的中国公民。美方官员警告，如果北京不改善合作，美国可能提高签证保证金，扩大拒签范围，甚至限制入境。目前美国境内无证中国公民可能超过10万人，其中3万多人已经收到最终遣返令，大约1500人被拘留等待遣返。这个议题预计将会成为川普和习近平在5月北京会晤的重点之一。长期以来，中美在遣返问题上存在分歧，美方就指责中方拖延签发旅行证件，甚至将遣返问题和引渡在美国的经济或者政治逃犯挂钩，增加谈判筹码。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华府可以对不合作的国家实施签证限制。 除了中国之外，印度等国被指在遣返问题上配合度比较高。另外，同日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对媒体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危机，其规模将会远超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数以兆计美元等级，影响将会波及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贸易和航运节点。同时，美国和欧洲亦都好难置身事外，因为全球供应链和贸易体系将会受到全面冲击。余大雷认为，美国在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地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可能对中共的战略判断产生间接影响，会在印太地区产生联动效应。另外，根据军事媒体 Defense News 报道，美军和菲律宾军方在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实射提丰中程飞弹系统搭载的战斧巡弋飞弹。飞弹由雷伊泰岛发射，大约一小时之后精准命中大约600公里以外的靶场，展现长程精准打击能力。提丰系统射程达到500至2000公里，可以搭载战斧和 SM6 飞弹，被视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打击力量。今次参演兵力大约 1.7 万人，涵盖日本、澳洲、法国、加拿大、新西兰等七国参与军演。对此，中共气急败坏，指责这些多边演习是毫无根据的挑衅等等。随后，中共军队南部战区派出轰六轰炸机编队，并挂载鹰击12反舰飞弹，进行黄岩岛周边战备巡航，同时配合战机和军舰进行联合警巡。中方声称是针对侵权挑衅行为的必要反制。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加强印太安全网络，推动盟友共同应对区域风险。盟友逐渐形成共识，即是一旦台海或者南海发生冲突，区域国家将会很难置身事外，因此必须提前建立联动机制。俄罗斯将会在5月9号举行年度胜利日阅兵，但是在典礼前夕，莫斯科竟然出现了大规模网络中断。官方表示，这个举措是为了因应乌克兰无人机攻击风险升高而采取的安全措施，但亦都凸显了战争阴影已经深度影响俄罗斯社会运作。根据路透社报道，莫斯科多个地区的手机用户都没办法连接网络，虽然语音通话还可以用，但是支付、导航和通讯应用程式普遍受阻，对市民日常生活造成了明显冲击。俄罗斯电信业者认为，未来几日网络服务恐怕会持续不稳定。美国智库 ISW 观察说，普京和俄罗斯高级官员的安全措施亦都在加强着。战争期间，针对俄罗斯高级官员的行刺和行刺未遂事件层出不穷，其中一些被认为是乌克兰所为。截至2025年12月期间，俄罗斯当局在普京位于瓦尔代和莫斯科市的住所附近部署了更多短程和中程防空系统，包括维甲 S1 和 S400 系统，以防范乌克兰行刺俄罗斯领导人。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压力持续升高。英国政府宣布了新一轮制裁，针对俄罗斯军工体系和它的对外侵略行动，并首次动用反人口贩运相关法规，打击为俄罗斯战争提供外籍劳工和兵员的网络。今次总共有35个实体和个人被列入制裁名单，涵盖中共包括香港、俄罗斯、中东和非洲多国。英方指出，部分组织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高薪工作诱骗外籍人士，实际上却将他们送往前线充当炮灰，或者安排进入军工厂从事生产。受害者往往只是接受极少训练，甚至在拒绝参战之后遭到拘禁和威胁。战场方面，俄军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持续升级。统计显示，今年4月俄军发射长程无人机超过6580架次，创下开战以来新高。英国外交部警告，俄方针对平民和基础设施的攻击仍然扩大紧，乌克兰亦都一直在增加远程无人机打击的范围、强度和频率，包括5月4号对莫斯科市发动的无人机攻击。那次攻击损坏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大楼。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戏十八美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下边是母亲节的一段简讯。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 大家有冇谂好送俾妈妈咩礼物呢？随住年纪大咗，妈妈身体嘅脾胃、肝脏、胰脏呢啲同代谢息息相关嘅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嘅多余物质咧冇办法顺利咁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嘅启发，尊重身体嘅阴阳平衡，令到佢自然运作，佢能够调理内脏嘅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咁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嘅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呢个母亲节，不妨就将呢一份照顾健康嘅礼物送俾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我哋嚟探下中共高层最近传到沸沸扬扬嘅内斗消息。日前有海外英文媒体话，大批官员私下反袭嘅传闻震动高层，令人觉得中南海随时可能上演权力混战。习近平究竟仲可以掌权几耐？中共系咪真系行到最后一代啦？等我哋先嚟睇下最近嘅分析。英国经济学人报道指出，目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嘅蔡奇，实际上系握有实权嘅二号人物，地位甚至高过总理李强。如果习近平意外出事，喺冇明确接班人嘅情况下，蔡奇最有可能接替。去年中共即将召开21大，各派系一早已经开始卡位战，外界纷纷猜测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独立评论人道政在台媒上报撰文分析，习近平用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熟人优先，只要同他有过良好交往纪录的人，就比较容易获得信任。虽然他亲自选拔的人马不断倒台，但因为对陌生人的恐惧和猜疑，他还是会继续这套做法。因此，下届常委好可能仲系老面孔居多，求稳第一。道政预测嘅21届常委可能嘅名单，包括习近平继续连任、李强续任总理、蔡奇转任全国政协主席、丁薛祥转任人大委员长、王沪宁可能被安排国家副主席，权力比以往更大。然而，目前中共嘅高层人士已经严重撕裂，好多关键职位接班人亦都已经难产。在中共高层不断遭到修整的情况下，海外保利市场上发布了关于习近平2026大清洗对象的赌注，其中董军被清除的概率排名最高，为20%，王沪宁概率第二，排12%，其次为李希7%，丁薛祥、张星文、赵乐际和蔡奇的概率均为5%。李强概率最低为2%，王毅被清除的概率为3%。网友评论讽刺话，中共好多部级甚至国级以上的官员被打倒都是攞嚟衰，有习近平将自己清除了的选项吗？上报的评论指出，在近年来妄以中央的官员越来越多，显示表面奉承，私下根本不将习摆在眼里面。好多人被查出私下阅读中共眼中的反动书刊，更多未捉到的官员只是不动声色。而且目前70后高官寥寥无几，且有些高官已经被免职。道政认为，年轻高官未经过文革时代洗脑，又经过六四，多少知道一些六四真相，有些甚至会翻墙，习对他们不会真正放心。接下来人家会见到更多年轻官员被查。同时在中共军心不稳的情况下，内部清除亦都从未停止过。最近国防科技大学校长疑似已经换人，原校长黎湘少将去年11月后就突然消失。他今年58岁，还未到退休年龄，但是已经半年未公开露面。取而代之的是翁成刚少将，以军事工作负责人身份出现，实际上就是代理校长。政委亦都已经换成张战少将，网友不禁感叹，连少将都开始被清除。空军系统同样迎来大洗牌，空军司令员已由王刚中将担任，原政委郭普豪疑似出事，参谋长则由尹伟中将接任。 早前就有消息指，原空军司令常丁球在留置期间心梗丧生，相关百度词条亦都被删除了。X 平台网友直呼，空军主官都不能够平安，咁惨。由此可以看到，军中清除之心范围之广。美国退役将军霍尔特曾经撰文指出，中共正面临崩溃，习近平可能成为最后一位执政者。大纪元专栏作家黄鹤亦都话，中共内斗已经到了鱼死网破的地步。习被称为总加速师，实至名归，他的所作所为只会加速中共解体。同时，中国社会灾难频发。5月4号，湖南长沙浏阳市一家烟花厂发生大爆炸，现场腾起巨大蘑菇云，造成至少21人丧生，61伤。习近平震惊之下，下令严查追责，但市民批评声浪不断，有人话日日喊安全，全民捉间谍，结果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却未有人管，这个就是中国特色。更惊人的是，有当地居民透露，可能是店主被官员逼债，走投无路之下，饮了滴滴畏后点火自爆，整间店都被炸晒。当地政府虽然处分了13名官员，但多数是警告、记过、免职，市民普遍认为处罚太轻。与此同时，最近网传多段市民公开怒骂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影片，一名女子手机被封后，在露台破口大骂，还我手机，彭丽媛、习近平非法捉走我的权利。目前据传已经失踪，还有年轻人直接指名道姓地大骂，甚至当着警察的面骂习，警察亦都不理。更夸张的是，一段2023年的体制内官员录音传出，一名疑似山东口音的男官员直接开骂，现在全中国人都在闹习近平，宪法都改了，炼狱啊！他还说，全北京自上而下都在闹，中国黑暗到了极点。这些画面显示，民怨已经沸腾到压不住的地步了。网友留言，中国人勇敢一点，打倒独裁者不是难事。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推翻共产党。观众朋友，从高层人士卡位、军队大清除到基层爆炸、民怨沸腾，我们见到中共内部已经千疮百孔。习近平集权越厉害，权威似乎越消散，官场充满了两面人，表面忠诚，私下反对。中共这艘船还可以撑几耐？习近平又是不是真的会成为最后一代？未来的21大又会上演怎样的权力大戏？我们会继续帮大家追踪报道，请大家关注我们。
川集会将会在5月14号登场，那今日5月5号，川普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中，他有提到川集会，川普再次提到自己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双方相处得很融洽。美国和中国有大量的贸易往来，美国从中赚了很多钱。不过川普亦都说，现在的局面和过去有所不同。这一次他在和习近平的会面中，他会专门谈到石油的问题。川普提到说，川普认为习近平非常之尊重川普，而且没有对美国提出挑战，中国可以改到美国来买石油，因为中国有 60% 的石油供应都要依赖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霍尔木兹还未开通，川普还建议中国将船是开往德州或者是路易斯安那州，就好像阿拉斯加。其实呢，他说距离很多亚洲国家都非常之近，只不过很多人呢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外界认为川普总统又在访华前被习近平打麻药了，但到时就要被习近平动手术了。川普笑着说他要找习近平聊天。很明显，伊朗问题、石油问题而表面平静，但是暗战汹涌。昨日呢，美国财政部部长贝辛特还炮轰习近平平时这么爱抢着做老大，那就中共加大外交努力给伊朗开放海峡了。贝辛特说，伊朗是全球头号极端主义支持国，而你中共买了伊朗 90% 的能源，因为中共先是资助这个最大恐怖主义的支持国。贝辛特言外之意，伊朗够衰，你中共就加个更字。川集会呢，现在还有十日，那这几日有四架美国 C-17 战略运输机相继地是降落在北京，其中搭载了美国总统在异地所需要的高规格安全和通讯装备。专家就指出， C-17 运输机所在的其实呢就是一个移动的白宫，而 C-17 的到来也都吸引了很多北京飞迷来拍摄。 每次美国飞机着陆都引发了一片欢呼声。而运输当中主要的就是代号野兽的总统专属凯迪拉克防弹豪华轿车。通常你会运送两到三架，等现场永远有一架是备用车。第二大类就是特勤局的车队。特勤局反击小组使用的是武装 SUV 以及电子干扰车，用于干扰遥控炸弹信号以及拦截非法无人机。还有就是通讯车，是确保总统在移动当中亦都能够随时下达战略指令的。第三大类是总统专用的直升飞机的海军陆战队一号，先拆解装载，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再迅速地重新组装。第四大类就是通讯和后勤物资，其中这保密通讯设备独立加密，等总统在外国亦都能够好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一样处理公务。还有就是总统专属的医疗设备以及特勤局所需要的战术武器等等。专家说呢，这套庞大的后勤体系确保了无论美国总统身处世界何处都能够在这个移动白宫中处理事务。你觉得川普对习近平讲出的这番赞美的话是不是动刀子的前兆？也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喜十八美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好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咁气血可能就喺树报警㗎喇。点算呢？补气十八味，严格挑选千家、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十八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喺呢度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嘅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